好，所以这个五音品里面呢，先破色音啊、哦。那么破色音怎么破呢？你看哈、哦，嗯，前面三首寄送是因与果不相离，这样来破啊，离果无因，离因无果。然后呢，接下来的两首有因无因门破啊、哦，那个就是在328页那边。啊、哦，这边呢，我们刚刚就是去讲到呢，看起来好像是因中有果，因中无果，但实际上呢，它是先从有色因，然后呢，这个色因里面有果无果这样子来破，哦，然后再来从无因，有那个无因法吗？哦，所以刚刚讲了一堆的那个无因法，哦，啊，不可以有啊，第三个呵责。这个就是有因无因门来破，然后呢，相似不相似，因跟果彼此之间虽然呢不可相离，但是它可不可以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呢？不可以啊、哦，所以相似不相似呢，我是认为用这个相即不相即哈、哦、来解释会比较直截了当啊、哦，否则用似呢有一点不是很清楚这样子，所以。包括这个331这边，我们基藏大师在解释这个相似不相似呢，也是这样，有点不看不太懂的哈。所以破色因就从这三个啊，相离不相离啊，因果相离不相离，然后呢，有因无因门，有因有果，无因无果啊，再这样，然后相似不相似，所以这整个就是破色因，总共六首偈颂破色因。然后第七首就是呢，观其他的四个，就是受想行识，好、哦，所以呢，331的最后一行这个偈颂，受因即想因，行因思因等，其余一切法皆同于色因，所以不只是五蕴，包括一切法都可以像色因这样子来破。所以这个般若心经第一句话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然后呢，接下来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怎么样去观色因是毕竟空？如果照中论，就是这几个原则啊，色因它的出现。跟那个因的关系，色因的关系，啊，色蕴的出现跟色因的关系，相离不相离，然后呢，再来呢，这个有因无因，不可能无因，那有因呢，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啊，然后呢，相似不相似，因与果相即不相即，这样子，这样去观。之后，如果你观破色蕴，底下的四蕴也是这样破。所以呢，叫力破332的第一行就写了力破四因，啊、哦，所以呢，他的解释是说色心相依，既然色蕴不可得，求色不得，心无所依，是故无心，所以用心这个字代替那四蕴。再来，上面既然已经是三门求色不可得，现在你终于知道哪三门求色。就是刚刚讲的那三个，哦，所以今还以三门求心，亦不可得。所以呢，这就是他很简单的就这样注解过去了。然后呢，再把这个五蕴的三种次第稍微讲一下，让我们呢可以知道怎么样去修观。第一个一乘十论，这五蕴呢，它的次第为什么要这样排？色受想行识。因为是取尽的次第来的，所以是可以得十法，想因就得假名，受领那好恶，行起善恶，哦，然后最后才是色法，所以它的次第呢是是想受行色，这个是诚实论的次第，从取尽的次第，然后如果是呢一。毗昙成这个俱舍论这边有两个次第，粗细的次第跟观行的次第。 哦，这就是一般我们比较了解的，色是最初的，然后依着色而有受啊，所以呢，受的这种苦乐啊的受也是比较粗，然后呢，想又稍微细一点，取相貌，然后行就更细了。啊，楞严经也是根据这样的次序出来，那个行运有时候你就很难察觉，那更不要说呢是四运啊，像他这样的写呢，依毗昙这样写其实都很粗，如果根据楞严经讲的这个五蕴的次第，你破了色蕴区域，到了受蕴区域，甚至呢到了想蕴区域，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真正见到的境界，你没有透过修行，你没办法真正呢去看到阿赖耶识啊、哦。所以呢，事是最细的，那个行因呢，也就是所有的流转生死的根本的启动处，那个动的地方就是行因。哦，这个是楞严经的说法啊，不太一样的说明，但是呢次第是一样的，色受想行识这样排下来，那观行的次第一样，先从呢色蕴来观，外在的色蕴再来观，然后怎么观呢？观这一些男女色贪着而有乐受哦，从这个男女色，然后就观察到受蕴，然后呢受蕴里面呢为什么会有受，因为呢有想象，用想去取相貌故。那为什么会有想这个取相这个呢？因为你有行的分别。那为什么会有行的分别呢？是因为有事，所以最后生说事。好，所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五蕴的一个范围，如果根据楞严经的说法，有色无色都还是在色蕴的边际范围，也就是说你对着色来讲无色的空还是没跳出色的范围，那么那个受呢是你有感受或者是呢没有感受的舍受，例如说你在定中那种舍受，那还是没有跳出受的范围。想有记忆没有记忆，有想无想，对着有想而建立了那个无想，包括那个无想的定，那些也都还没有跳出想的范围。那行因呢？啊，有生灭没有生灭？啊，都还没有跳出行运的范围。所以一般来说，哈，对于五蕴里面，你对初初了解佛法的人，要来解释这个五蕴呢，色受想，你都很好解释。最难解释的就是行运。所以有人用白法。用白法去解释这些五蕴，问题就是你要对初初学佛的人用白法，你要会一番口舌，你要去讲51个心所，然后呢什么是四不相应心法，24个不相应心法，哦，你要讲一堆，然后你才说除了那个受蕴想蕴之外其他的都叫做行蕴，他还是蒙蒙喵喵。所以最难解释的就是行蕴，对初学者而言，你怎么样去解释行运呢？简单的说，就是有所造作，你的身心有所造作的这一些都叫做行运，不管你有自觉或无自觉。例如我常常很喜欢举例的，心脏为什么自己会跳动，呼吸系统为什么自己会呼吸，它就很规律的正常的，我没有说有特殊情况，内分泌系统为什么会自己运作，这些都是后面有个行在推动，这样了解行运比较简单，当然不是很精确，我可以这么说不是很精确，但是呢对 对对，对于一般人想要了解你们佛法讲的五蕴，就是这个行蕴，用这样解释。那四蕴呢？了别、分别，很多心理上的作用、精神上的作用啊，除了有感受、有想象、有种种的思维逻辑，另外就是有一个了别、分别的能力。所以这个东西它可以不需要很粗的了别分别，即使是很细的，你知道，你感受到了，你认识到了，这后头都有事在后头。只是就粗的来说，去说他说受，去说他想，其实后头都有事在后头。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那些种种的这些身体自然的自律神经呢，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那些动作，其实后头都有事，只是呢我们平常不会那么的清楚它是怎么动作，但不是后头没有了别的功能在哦。所以在原则上大概这样简单的解释这个，可是呢解释这个五蕴目的。初初学佛目的在哪里？就是让你了解，我就是有这五蕴，拆开成这五个，这时候你的我要躲在哪里？难道是另有一个我是在背后，在这五蕴的背后吗？那请问，离开这五蕴，躲在背后的我，他是躲在哪里？躲在身中吗？如果躲在身中，就是在四蕴当中啊，你怎么能够离开啊？色蕴怎么离开色蕴，另有一个躲在身中的我呢？身难道不是色蕴吗？好，那不能够在身体当中，那在身体外面，离开你的这个东西，这个身体有另外一个我躲在不可知的空间，然后可以控制你的身心五蕴，不是太奇怪了吗？所以即运不可有我，离运也不能有我，即运离运都不能有我，所以我不是实有的，是分别执着来的。所以说五运要先证明的就是人无我，但是中论告诉你还要进一步的是五运，这个五运本身的法是无我，是空性。所以你怎么样去破这五蕴法本身，这就是这一品要讲的。所以这一品呢，我们看了稀里糊涂，你们听我讲也是听得稀里糊涂啊。原则上来说，一个色蕴做代表，这个果的现前一定要有因，不会有无因法。那问题是色蕴的因跟色蕴这个果本身的关系是什么？你要找到色蕴的因是什么？刚刚不说了很多种吗？哦，它分了很多种很多种解释。那如果就我们所了解的业力好了，业力是五蕴的因，五蕴是业力召集的果。那请问，五蕴用色蕴做代表？跟业力彼此之间的关系，相离不相离，相即不相即，业力当中有色蕴没有色蕴，就是这样去观察色蕴本身，它不是实有的。如果能够这样来观察，色蕴是空，受想行识以此类推。所以这一品九个偈颂，前面七个偈颂就是这个意思了。只能够说，请各位掌握那三门，哦，掌握那三门。好，然后呢，三三二的最后六行，他就说：是因即一切法因如是思维破，他就不做注解了。现在今造论者欲赞美空义故而说偈。哦，所以呢底下的两个偈颂都是在赞美这个毕竟空啊，哦。那么他就说呢，为什么你把这个赞美空义，哦，放在这一品后面？他说任何一品其实都可以啦， 随即以品末病得论之啊，齁。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五蕴呢？五阴门这边呢？因为这是大小圣里面很强调的佛法的基本教理，五蕴。所以讲完五蕴之后呢，直接就赞美这个毕竟空，空义。就是原因在这里比较直接，所以他就最后一行说，阿毗昙里面呢讲的五蕴里面无人故空，这边呢句点要拿掉，无人故空，不自在故无我、哦、所以呢只是空人不空因。诚实论里面的两种圣行，空行跟无我行，也是呢众生就是人我当中不见人我是空行，可是呢他有其道，因也无，它是无我行。诚实论起码已经有讲到这个。现在大圣的菩萨，人与因本质不有，今亦不无，所以你必须要能够掌握这个中道的毕竟空，才能够赞美这个空义。好，所以这边才要特别赞美这个空义啊。然后呢，333的这个第五行。又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整个二十七品的空中论就是讲三解脱门，从第一品因缘品到五阴品，这一品第四品就是破有，讲空门。三解脱门是空无相无作嘛、哦、所以呢前面四品在讲空门，所以既然这边讲完了空门之后，就来探美空啊、哦，所以我觉得呢，这两句话哈，金玉结一空，一故就此品末探美空，应该接到后面去，这样快才会有彼此的关系嘛。然后呢，后面呢，这个才是说，那另外无相门、无作门各是哪一品呢？哈，从第五品六种品，第五品到第七品五六七，这是无相门；作品是第八品，第八品以后。就是讲的是无作门，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一品的结束要探美空义，就是因为空门已经讲完了啊、哦，有这个意思在、哦、这也是吉藏大师自己独到的见解了、哦、所以这两个偈颂，若人有问者离空而欲答，是者不曾答，具同于彼矣。若人有难问，离空说其过，是不曾难问，具同于彼矣。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问要答，完美的问答都一定要跟空义相结合。问的人如果呢没有依着空来问啊，你看离空说其过，你问不出厉害的问题出来。回答的人也是离空而欲答，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回答人家的问题，你的回答会跟问有问题的人一样，又陷入另外一个问题。那你问话的人，如果你没有依着空来问，问不出真正的好问题出来，甚至呢，你也是会有更多的问题啊，具同于彼啊。所以这就是他赞美空义的一个角度啊。所以他下面呢是说呢，上面你不是讲有因无因二句不成，因中有果，因中无果也就不可得。所以像这一来的话，空跟有都没办法问得出来啊，不成问答。你现在为什么讲说只有不成问答，只空就能够成问答呢？啊，因为有因无因都不可以，有果无果的也都不可以。哦，所以只空只有都应该不成问答，为什么你这样反而说只有不成问答，只空就能成问答呢？他的回答是说，师父若问，若空令人得道，空可以令人得道，有也可以令人得道。所以大圣经典里面有时探空破有，有时探有破空，就如同涅槃经里面讲的这个如来呢是善有得大涅槃啊、哦，等等的这样子，所以你问的问很好。我现在回答你呢，是在最后一行，也就是说，真正探美空义呢，是要从这个角度，空有不二，有即是空啊、哦，所以呢，空即是有， 所以他这边呢问这个文字写法要注意看一下哦。有是，如果你承认有是正确的，那空也是正确的。有是即空是，空非即有非，因为有跟空是不二的，所以有空既然不二，空有与非空有也可以不二啊。三三四第一行，既言有即非复有，所以言空即非复空，的确不可以执空或是执有，执一边不行。所以现在在赞免空义的那两个偈颂，必须是要了解是空有不二的诸法实相理，不是你问的偏一边的空，偏一边的有。所以你看他问话的人跟回答的人，真的就是依照这个空在问在答，尤其是这个答。所以现在就更让你更了解所谓的依空而答，必须是像这样子的，空有不二，不落两边，也不离两边的诸法实相。他说那既然诸法实相是这样子，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啊，理既非空有，那你干嘛说呢？这个是在赞叹空呢？何故做空名来说呢？他说这里面有教学的意思在，以无所得空，未破有所得有，这是隔节破。也可以这么说，有所得人非但执定有是有，其实他执空也是有，这是有所得。所以今明无所得空，句点往下拉，今明无所得空，无空亦无有，句点往下拉。哦，这两个句点一改，意思就很清楚，不改完全我之前完全看不懂，还是在讲啥啊。所以今明无所得空，无空亦无有，故说为空，破其空有二见，这才是无所得空啊。无空亦无有，破空有二见。所以如果你心有所依，言有所当，就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东西抓住，这叫做有。今说无依无所得，所以才对着这个来讲空，包括涅槃啊，涅槃经里面讲的这些，我是查不到涅槃经的十对是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明确告诉各位哈，这十对讲的是什么啊。但是呢，这边的经文，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涅槃经这边的文呢，就是用十对来探无所得。你真的能够进入无所得，就有四无碍智；如果有所得，就不会有这种四无碍智。好，所以呢，他说这两个偈颂，第八个偈颂，也就是他讲的初偈。有所得的法师有过失，人家问他，你这样回答，你用有所得去回答，当然就有过失啊、哦，所以答不成答。第二句呢，名有所得的论义人，你问也问不成问，也问不出一个真正的好问题啊、哦。所以这里是一段，接下来呢，他说法师有两个，一种是深证的，一个是破邪的。如果初记那个法师呢，这样子答不成答，不能深证；次记呢，那问不成问，你也是问不倒人家，就不能破邪，所以就不是真正的法师。哦，那至于那个二记各有四呢，这个其实都不是很难懂。接着三三五第四行开始讲长行，长行分两段，上面一段呢是四两记文。后面一小段呢，四说两记义。这个四说两记义在哪里呢？在三三八页的第三行。原来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两记的本意大意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离苦集面相，得到这种离苦集面相，这样子哦。所以这就是这两记的意思啊。哦，所以在这前面都是解释这两句文。好，回到三三五，四两句文里面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个偈颂嘛，所以不依空不成问答。 然后呢依空才能够成真正的问答。好，好，若人顿意时各有所执，离于空意而有问答者，皆不成问答，也就都是有疑问，具意同疑啊。所以这是总的来说，这是总是两句文啊。然后呢，如人言贫是无常，问者言何故无常？这边开始呢，就别是两句，两句文。所以是两句文呢，有总是有别是。啊，他没有很明确的写出来了哈，所以他是问贫是无常，问的话说，那为什么你说他贫是无常？结果你回答呢说从无常因生故，所以贫是无常。他说这个不是真正的回答。你说那应该要怎么回答？为什么说他这个不是真正的回答？我们先看336页的长行文，何以故？因缘中亦疑，不知为常为无常，是为同彼所疑。也就是说，你没有从因缘所生这边去定义为什么贫是无常，你只是说这个贫只是一个果，这个果是从无常因生，所以因是无常，所以果也是无常。他说这样子一来没有办法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哦，至于集藏大师怎么解释，我们看一下哈，335的最后这个四行，啊，贫从是为成，所以贫是无常，啊，以假合合故有，即原理故无。他说地持论云，此事不诚实无常。这个诚实哈，你不要把它当成诚实论哦，不能够成就真实的无常，啊，不能够成立真正的无常。你说为什么？哦，因为你注意看哦，他的立宗的旨是说贫是无常，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因是什么？假合合故有，原理呢就无，啊，哦，那。他为什么说这样不是真正的？如果因是无常，那果就无常。那倒过来说，我如果找到一个常的因，那果也就常了。哦，所以因常果就常。所以你说那个贫是无常，你认为那个贫是贫的因是无常，那我要证明贫的因如果是常呢？那贫应该就不是无常，是常咯。所以就很容易，我就找一个构成贫的因是常的，然后来否定你的回答。所以你基本上你没有去说明说为什么贫是无常的真正的主因是什么。所以现在呢，他的理由只有说呢，因为是假合合，所以是有原理就无，这样叫无常。这一般我们都是这样讲啊。我们学佛现在开始学佛这么久了哈，也不是说开始学佛，学佛这么久了，其实人家问你为什么是无常，世间法为什么无常啊？缘具足就有啊，缘没有了就没有，我们也是这样回答。哦，所以他说呢，这个不是真的。再来第二个说法，就毗昙的体相门答者，贫为四相牵之故无常。诶，这也可以合理一点啊。一诚实人回答，有取向烦恼感得生死中一切无常法，因为你都是在这个取向烦恼，所以生死烦恼当中一切都是无常。哦，他说这样子为什么不成问答？我们看336，此有进退恶过，因若无常，即与果同疑。也就是说，你现在证明呢，果是无常，是因为因是无常。那他继续问，那贫的因是土，那土陶土为什么无常？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还是没解决问题，他会继续追问下去哦。那我刚刚的分析是下面这个，因如果是常，果也是常，所以我只要找到呢，贫的因是常，譬如说贫的因是什么？为尘，临虚尘，那临虚尘是常， 所以构成平的因既然是零虚乘，所以零虚乘是常，平也应该是常，我就把你的平是无常给否定掉。好，所以他说的进退，所以金根确则上三义也，如由四威缘成故无常。那他就问四威何故无常，他继续问，则取向也是，也就是那个诚实论的，他说因为取向烦恼感得生死中一切的果报都是无常，那他就问说那取向为什么是无常，所以他就后面制度论则毗昙的自然，你看诸法从四缘生，谁复生四缘，若更有所从即堕无穷，若无所从即堕无因，无因即常啊，那不就是常了吗，那怎么会是无常呢，那如果缘不从缘，果也可以不从缘啊，就可以有无因法等等的。所以你说他到底要怎么回答，常无常相对而有哦，所以要回答贫是无常，贫的果是因为有因而来，那因跟果相对而有，从几方面来说，贫本身是由陶土所成，那陶土是因，贫是果，因跟果相对而有，如果没有陶土就没有因，没有对，没有因，没有因就没有果，然后呢没有贫也不能说陶土是贫的因，所以从相对门来分析啊，一方面是这个，第二个呢，因本身陶土本身它为什么是无常，因为它也是呢别人所成就的哦，所以呢这样一推推下去变成无量无边来了，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这样子到这里你就具同比夷，所以你就必须要交代说陶土本身它也无实体，就像贫无实体，陶土也无实体，无实体成就的无实体，所以呢没有一法是真的常住的啊，但是呢假因缘生来定名说呢贫是由陶土而有的，所以你要证明贫是无常，不能够说因为是由陶土的缘所以才有贫，所以这样叫做无常，不行，必须呢要让大家了解无自性，无自性因缘有，既然无自性因缘有啊，所以你不管是从因跟果相对，或者是呢因缘和合而有，或者是从三十门中这样去推来证明一个现象的呈现，它本身就是无自性因缘有，所以说它无常，不能够单独从因是无常所以果就无常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否则呢就如同他这边所责备的，通通都可以把你推翻掉，所以要掌握住诸法实相，就是呢空有不二，也就是呢无自性因缘有啊，缘起性空啊，所以这是答。那问者若欲说其过不依于空而说诸法无常，则不明问难何以故，如因无常破我常，我也可以呢因常破汝无常。我们现在只看那个论文哦，所以要把那个三三七页第二行那一句哦，可以搬到三三六页最后一行那个下面，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依于空来说诸法无常，就不能问难。怎么说呢，他就举个例，你可以拿无常破我的常，我也可以拿常破你的无常，这是一个问难的问题的技巧。另外呢，如果真的无常哦，就你所强调的无常，那也我也可以反驳你说那就没有业报啊，怎么说呢啊，言而等诸法念念灭，亦无有分别，有如是等过。这个呢我们待会去看他怎么解释，吉藏大师解释得很清楚啊，所以如整个来说呢，他是要说呢你一定要依空来问答， 你才能够建立呢诸法无常这样子一个问答。所以你看这个336页的最后这边解释，他说这个开始解释第二句问的人哈，上明平是无常，是内道义，今明大小圣人直平无常，欲破外道直平是常呢，反受外道破，反而被迫，被迫的原因呢，就是后面我们刚念的那两段。所以回答的时候，你不能够依空来回答，你就不能生正。现在你要破人家，你就不能破邪。例如呢，生去人，他举这个例子，果生的时候，种种因不失啊，所以平是常。那百论呢？去破它的时候呢，怎么破？这个破因中有果品，这是百论的第七品了哈。各位如果要去查，就在第七品里面啊。外人云：若诸法但是常，无有无常，有什么过失？就是常，没有无常，有什么过失？故知外道立平是常啊，这样的一个立法啊。外道25地也是一样啊，都无所失，就是常啊。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人家是站在常来破你的无常，更何况呢，无常他说你无常就没有业报，为什么？前面造的业你说无常吗？后面那个我就跟前面那个人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后面那个人要去承受前面那个人造的业的果？无常吗？哦，我举例啊，我现在造了恶业，下面的时间那个我就不是这个我，因为无我啊，所以下面那个我为什么平白无故要去接受前面那个人造的业？你们讲无常啊，无我啊，可是你们又要强调要有业因果报，所以他的得要有常啊，前面造业的我跟后面受果报的我是同一个我啊。这样才有因果可言啊，欸，好像有道理啊，谁说的有道理？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常无常，我无我的一个定义跟因缘果报的定义，所以呢他这么一推论，你想诶，对，好像应该要常才对，所以他才会说如果无常就无业报，为什么？言而等诸法念念灭，甚至你还不能够有分别，不能够有认识的功能，因为念念灭啊，你前面认识的后面就忘掉了，跟他没有关系啊，就前眼看这个，后眼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认识前面，我看前面的眼看的是什么，这个逻辑很有意思。所以他说你那个要有一个常啊，前眼跟后眼是同一个眼，所以前眼看了后眼能认识。所以你看他说呢，这样的话呢，念念灭亦无有分别，有如是等过。那我们看吉藏大师怎么解释，力有性不失故常，这是外道。然后呢破我们内佛门内的生灭无常，他说呢，如果生灭无常，泥灭于前，泥灭了谁成苹果？所以故失业果报。你说无常吗？泥灭在前面，那后面的贫跟泥有什么关系啊？后面的贫跟前面的泥一点关系都没，因为失掉了。再来，眼与贫俱念念灭，如眼云何能见贫是无常？通通灭，你的眼也念念灭啊，你怎么能够见到贫是无常？你凭什么去认识贫是无常的？得要有一个我有性不失，你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看到那个频，也才能够认识说，哦，原来频有变化这样子。所以他才做结论，这样一来六根不能取六尘，就失十二入，所以诸法定无常的话，一切法都坏了。你碰到这样的问答，你怎么回答他？这一定有学过佛法的人才能够呢用这样来破你，你要怎么回答？甚至你看他下面，眼念念灭，如云何得见我？欲难我也， 如欲难我啊，就前面那边说你自己念念念灭啊，你怎么样来问难我呢？啊，再来，你要来问难我，前面那个我已经谢了，我干嘛接受你的问难？我接受不到，更何况问难要用口，口也无常，你如何能够动口业来论义？一个一个被破，你怎么办？所以下次如果呢碰到类似的这个，如果你要跟他玩一玩，你就用这样就跟他玩一玩，看他怎么回答。这是佛法还没有很了解的人，然后在那边空口说白话，说那些啊什么空啊什么啊无常啊，你就用这样去问问看，看看他怎么回答。有时候也我就是这样调皮，我初初学佛的时候老是扮演这种角色。以前刚开始在这边开那个十四讲表研讨班，哦，那时候年轻气盛，哦，傲慢得很，过了哈，所以呢就很喜欢跟那个来参加的组员，哦，就扮演着变成是我是问问题的人，要不然整个课程上沉闷的，这样干脆变成是我来问问题，看你怎么回答，哦，然后呢他因为他们都是要来参加，当然也不是说真的是读很多佛法了，所以才愿意来参加嘛，所以呢我稍微提一下他们就已经不知所云怎么办。所以很多人都被我吓到了，所以后来呢我就改变作风，因为真的吓倒太多人了。所以这边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不了解毕竟空，像外道这样问你，真的就被破了，你就被问倒了，哦，所以如果依空破常者则无有过，何以故？此人不取空相故，哦，所以你说那碰到这样还解决，你帮我解决一下，你前面的外道你怎么解决啊？说没有常我，并不是没有业感缘起相续的因缘我，正因为它是因缘相续而有的我，所以因缘果报可以相续，但在其中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去受果报。答案就这么简单。哦，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哦，如果你真的有听懂所谓的前面的这些中论的意思，刚刚我那样讲你就懂了。也就是说有缘起因缘相续，该是什么样因什么样的缘，就会什么样子的结果出现，不需要另外立一个常住的我去接受这个果报。如果有一个常住的我去接受果报，我可以反驳你说，那基本上这个我根本没有真正受到果报，否则它不可以定义为常住。既然它会有造业受果报，这样子的我它就不叫常住，因为它会被改变。所以怎么可以立常住的我呢？那正因为有因缘相续，所以缘具足，过去的业因业力，现在的缘具足，它就会相对的就应该有那样的果报的相出现，那是因果必然的法则。既然是有过去的业因，现在的缘才会有现在的果，因此呢它就所谓的无常，因为一切都由缘变动当中而呈现出来的，所以就这么简单。那贫也是啊，泥跟贫彼此之间不相似，并不是说泥灭了而有贫，泥本身无自性，贫本身也无自性，但是泥跟贫之间有因果的关系，我们才定义说这个泥叫做成为贫的泥， 那贫呢也是因为有这个泥所以才有那个贫，所以是因果彼此之间有关系的泥贫。如果跟这个贫没有关系的泥，那是泥治泥，贫治贫，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呢要去说明为什么是泥变成贫，所以才定义说呢，泥是贫的因，贫是泥的果，并不是因灭于前而果才现前，不是这个意思。因既然无自性不可得，哪有生有灭可得？果也无自性，所以果也不是因为泥灭了才有贫，不是。但是从相续的缘起看起来，好像有这么一个现象，是泥灭了才有贫。实际上，各位如果去参观那个窑池哈，那个烧陶土的，你就发现，就一直烧一直烧啊，哦，那个泥土进去就一直烧一直烧，它就后来出来就变平。这时候你能够说泥真的没有了吗？只是泥的相，泥土的相变成平的相而已。泥哪有灭啊？如果你要说它灭，它没真的灭啊。那你说贫真的有尘吗？既然泥没有灭，贫哪有尘？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你真的要掌握缘起性空这个道理的话，这边的问答其实都很好破。只不过你没有掌握的话呢，就像他这边吉藏大师问的，都是从外道的这种思想去问，你真的不知所措。哎，好像真的要这样。好，所以唯有缘起性空，业因果报才得以成立。如果不是缘起性空，业因果报这个道理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好，所以呢，这边讲了依空破常则无有过。为什么？他说此人不取空相，虽然他依空来问来答，但是他不会在这里面取空相。否则的话，你看他的解释呢，既然依空破常，就有空可依，可见你还是有所依啊。是故精明不取空相，才能够真的破，才能够真的问答。所以338就讲，是故若欲问答，上因依于空法，问答都这样，更何况你要求的是离苦集灭，那更是要依着毕竟空。你要求自道，他用的是自道，就是离苦集灭这种真正的大道、哦、你当然要依空。所以呢，吉藏大师就说呢，不但是求道是如此，坐禅礼佛忏悔并须依无所得。所以如果有所得有所执都不成问答，在中观中论的立场是这样，你必须要依着无所得毕竟空性。这就是呢，这个五因品到最后为什么要去探美这个空意，不是只有观察五因是空是应要这样，所有的修行通通都要这样。你说那这个六根也结束啦，然后呢五因也结束啦，应该 OK 啦，干嘛还继续有一个六种品？六种其实就是六大，有时候也翻译成六界，是有情身心所依六种根本元素、哦、这个是词典里面的解释，用比较白话、哦、那一般来说呢，地水火风四界是能造的大种，一切诸色所依，那空界是内外的窍隙，也是呢成为生长之因、哦、可是这五个呢还算是属于色蕴。然后呢四界啊，地水火风空四，这个四就是呢指的是有漏四，从有漏这边去讲的哈、哦、那能摄意任持诸有，也就是能够保持住生命所依存的啊， 这个意思哈、哦。这些诸有的生命都要依着事才能够存在，所以六界总为有情相续之所依，所以叫做六界、六大、六种。好，那么既然六大呢是地水火风空四六个啊，那照说要一个一个破，但是呢前面既然呢五蕴也讲过了，然后六根也讲过了，所以这边呢就不再着重在其他五个，只着重在哪里？空，空，特别强调这个空。所以这个空能够破，其他都能够破。所以你看这个观六种品，出力次破七迹，力的话就是那个问答，破的话呢七个迹，总共几个迹颂？八个迹颂。前面七个迹颂是破相名无相，后面呢何者？前七个偈颂里面六个偈颂破虚空，后面一个偈颂才破其他的五个。那个这一段在哪里呢？这一段在343页这边，343页这边。所以现在呢他一样每一品开始呢吉藏大师都要交代这品为什么会有这品来，它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一样啊，所以339这边呢啊，五音啊六根啊或者是六大啊都是意在破我，令我见习，那人我破掉，法我也要破，所以法意不留啊。所以如果呢不能够了解佛的教法的本意的人呢，不领无我，甚至呢但取着于法，所以呢前面的这个五蕴这个法已经破掉了，现在再破这个六大啊，所以呢才会有这个所有的法通通要破了，不只是五蕴法，六大的法也要破，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方等经啊，一样有时候从五蕴来讲即是实相，有时候从六大来讲令悟法身，所以呢也要有这一品啊，通通要配合，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悟法身实相，这样子齁。第三个呢生死之身两部分，有分空分，所以从第一品到第四品啊，五蕴品第四品破有分，这一品特别是破空分啊，所以为什么后面只强调六大里面强调的这个空大，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再来第四个诸法甚深，刚刚不是讲三解脱门吗？所以呢，空无相无作，刚刚讲了，到了五音品这边是空门，讲完了，接着开始要讲无相门啊、哦。所以339最后一行就讲了上以明空门，现在开始这样讲无相门。如果你空门能入，就不需要无相。就怕呢讲了空门你又着了空相、哦、你又着了空相，所以连这个空相也要破，所以讲无相门、哦、所以340就说呢破空相令从无相门无入。所以为什么整品一开始就要破虚空相，也是有这个道理、哦、从空相门过来开始要破空相。另外一切法分成体跟相，所以经中名自性空，自相空，自性空就是体空，自相空就是相空、哦、所以上面讲无内体，现在讲无外相，这样子一来一切法性相都能够空寂，所以要让你了解一切法性相空寂。这里面他又讲性相空寂，小圣呢是则性相明空，则有时候呢在天台中不喜欢用则，而是用分析的析，但是呢中观论书里面喜欢用则，则就是选择或者是分析的意思了齁。 所以小圣是要透过则性相明空，所以是生灭教生灭观。大圣是要让你直接了当从体去悟，所以明自性空自相空，所以是无生灭教无生灭观。所以这个就是大小圣的不同，所以就要像法华经一样要回小向大这样子。另外再来制度论里面讲的，如果爱见等者要从无相门入，也就是说你我们的问题如果比较严重是爱见，那就要从无相门啊。爱是类似像毒虫一样，见是像恶鬼一样，那你怎么样去离开这个呢？要观察一切尽无相，没有实相，没有实性相啊，也就是说没有相，不起取相心，爱见便断，得出三界。所以坏这里面再分坏相观无相，只能够出分段生死。如果呢你不需要坏相，而是了相本来无相，这时候才能够呢变异生死也能够了。他只是没有这么写，不但是出三界内外火宅，是累无不及得无不远，那就是大涅槃了。所以两个不同，一个是坏相观无相，一个是了相本无相。所以中论就是从这一点，你要去了相本无相，哦，这是第四个理由，为什么会有这一品。第五个理由，他说诚实论里面讲四大为空，是在其中，假名为人，空是四大的根本，四大是四的根本，四又是众生的根本，所以从上以来呢只是破那个末，现在呢是破那个本，是什么？空。你看空为四大本，四大为四本，四本为众生本，四为众生本，所以最根本的就是那个空。所以这一品就是破那个最根本的空，哦，所以末比较明显。这段话也不是很好懂哦，我后来才想通，那些末的东西比较明显，所以先破那个本的东西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后面才除。所以空四大这边啊，不六种，六大这边六大为什么要摆在最后这第三个，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明显，从明显的先破，从根本不明显的后破啊。这是第五个理由。第六个理由，上面都破有尽，四缘呐，啊，六情呐，啊，五因呐，啊，哦，这样子万法的因，诸法的果，这些因果的有，通通破。所以或者三四一的第一行，不明白的人就以为是无因无果，就落入了虚空论，认为我们是讲的是虚空论，所以把龙树菩萨就称之为空论比丘，哦，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涅槃经里面劝发菩提心，诸婆罗门言，他说你怎么讲到最后让人家同于虚空呢，就同于无呢？所以现在是连这个空的执着分别呢也要破，免得你认为呢我们是着空之论。所以从这边我就有一个感受哈，天台宗有时候他们破这个藏通别圆有没有，哦，他们认为通教，藏教当然是讲生灭，然后通教为什么不圆满？因为通教只有讲空，哦，但是呢他通前通后，虽然讲空，如果你通前你自顿根，你的空就跟三藏教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对空的了解不是只有像三藏教这样，你能够通后别圆，那你就有机会从通教进入别圆二教。但是整个来说呢，通教是以空 无生四谛为主、哦、所以这边呢就类似像这样，我们受过天台训练以为那个空就是偏空，现在告诉你不是，空毕竟空就是诸法实相，是空有不二、哦、所以他这边才会说呢，这边为什么要破空，就怕你误解了，这是第六个理由。第七个理由，从去来品第二品到第四品无因品都是破三有为法，现在这一品是要破三无为法，要让有为无为都毕竟空，就像般若经里面讲的十八空，先讲有为空，再讲无为空，后来讲毕竟空、哦、所以有为无为都要毕竟空，所以才会有这一品。第八个理由，上面的五音品第四品最后呢不是劝说我们要依空来问答吗，所以外人就取空相又一个执着了，所以这一品就接着要破空，所以呢要接着讲破空。再来第九个理由，大圣经都以虚空为譬喻，例如摩诃般若经讲般若如虚空，涅槃经里面讲佛性如虚空，金光经金光明经里面讲法身如虚空。这时候呢如果你误会了这些譬喻，不是虚空就迷所譬喻的法，所以这一品主要是破邪虚空，要声明正确的正虚空。所以对这些大圣经里面用虚空来做譬喻，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你看这一品怎么来的，有九个理由，其他大师写对。所以如果你做认识错了、哦、你有可能呢就把大圣经里面讲的那个虚空呢就变成是外道的虚空，就成就的是外道法身。如果你错认了那个虚空变成是皮坛的虚空，就成就的是皮坛法身。如果你认识的虚空是诚实论的虚空，那你呢就不是真正成就，是诚实虚空去了。所以就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这个虚空。所以你看他最后两行又再强调一次，破邪虚空生正虚空，所以这时候一切大圣经论法欲皆成，此事大事，一生造之，不可以轻忽看过去、哦、那至于六种六大跟五音、啊、可以有同有异，因为呢他说呢五音呢是摄蕴只讲一个，心法分开成四个，那如果是六大的话呢，心只有一个四，其他地水火风空都是色，所以呢是合心离色、哦、另外三四二五音通有漏无漏。你说为什么佛阿罗汉没有五蕴吗？对不对？佛跟阿罗汉都有五蕴啊，所以五音通有漏无漏。但是六大主要是讲有漏的、啊、主要是讲有漏的，这是皮坛的意思啊，说一切有部俱舍论的啊。如果诚实论，五蕴跟六大的不同呢，五蕴成为人我是比较亲切的，用六大来说成人我意思就比较疏远一点，但是也可以说啊，这两种的不同在这里啊。那例如呢，四威成四大，四大成五根，五根成色音，色音成众生，所以呢是可以成众生的，但是比较疏远一点啊。那数论里面呢啊，讲六种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同样都在讲六大，有几种不同齁、哦、四大地水火风有所谓的十法四大，有所谓的假名四大啊、哦、这个我就不是很了解，因为对这个不同的论派，对这些齁，所以我也不敢很明确的去解释这两句话，只能够看到说哦，一个假一个实啊，一个但有假名这样子哈、啊。然后皮坛名虚空有二，一个是有为虚空，一个是无为虚空，哎，这个就比较清楚了。有为虚空呢，就像我们身体里面 也是有很多空间。哦，实际上呢，如果从那个微观，哇，有一个影片呢，啊，外国拍的，他说哈，其实上我们知道哈，一个原子，啊，譬如说氢原子，原子核外面有一个电子，这样子呢叫做氢的原子。那实际上，那颗电子绕着原子核在转，这中间是有距离的，不是仅仅黏着那个原子核。啊，所以构成氢原子的原子核跟电子都已经有这样的距离。那更何况，氢原子里面那个原子核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我们以为说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包住，然后里面呢就是一个质子一个中子，这样叫做氢原子的原子核。不是诶，不过就是一个中子跟一个质子紧密的能够有一股力量能够把它拉在一块，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包住。那个东西叫原子核诶，不是诶。所以单就这个原子本身来观看，这里面的组成的质子、中子、电子中间都有很大的空间。氢原子是这样，其他的原子也类似这样。所以构成一切物质的最基本的原子彼此之间都有很大的空间，更何况原子与原子之间结合成分子也是有很大的空间。然后呢，再从这边变成我们的细胞，从细胞呢，再变成组织、器官，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空间。所以他讲的有为空就是这个东西。众生的身内，或者是这个依报环境的井穴门等啊这些，那无为空就是呢，鸟飞所不及处。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什么外太空啊，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叫做无为空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是毗昙，毗昙的虚空有这两种。到了诚实论的话，虚空但是无法，但是无为，不会有为的东西。即使是在毗昙里面讲的那些有为虚空呢，那也是无法也是无为，只不过呢它是在有情身上发现的，或者是有情的环境里面发现的，但是就着虚空法本身来说，它就是无为，它就是无法，哦，这个呢讲的比较实在一点。那毗昙那个是要顺应我们众生所能够了解的去解释有为虚空无为虚空。好，这个先把虚空先解释了，接着呢他说那怎么样观这六道，他只讲虚空，以此其他五个以此类推。但是呢观虚空要怎么观，就在呢353页那边就写到，要知虚空非有亦非无，353页的第四行那个记诵，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与吾同虚空。所以结语就是这句话，六大都这样来观，非有亦非无，非相亦非可相。好，回来342，如果你对六大六种都能够这样子来了解，能够这样来悟，悟思六种非有非无，即是实相，发生正观，断诸烦恼，不复更受六种之身。这就是整品的重点所在。如果你在这里面对这六大着有着无，他说呢生死生现，法生不现。倒过来，如果你能够观察六种非有非无，即法生现，与法生相应，就叫做应生，为众生说就叫做化生。引用文殊十里经，啊，我查半天，查佛学字典，文殊十里经是什么经，查不到。哦，结果呢，原来是简称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理，在大圣藏 二十册。啊，那为什么这样子的这个东西，这样子的文章被称之为十里经呢？啊，这边呢有一篇序文，不空法师，唐朝不空法师大家知道，密教里面很了不起的，中国密教很了不起的不空法师，他翻译的《切见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经》，据其梵本有四十一里，礼佛嘛，有四十一里，但是呢，先道所行但有十里，也说他所传下来的不空法师所能够传承到的，收接收到的一个传承，就是十里。所以才说先道所行，所以才简称为十里经。好，这也就是说，根据梵本，应该要有四十一里。啊，但是目前呢，它所能够翻译出来的，所能够传承到的，就只有十里，所以才简称为文殊十里经。其中里面有一段话：虚空诸佛虚空相，虚空亦无相，离诸因果故。敬礼无所观，这就是礼佛。礼佛呢，佛是什么相？虚空相。但是虚空亦无相，理由离诸因果故，所以这时候礼佛就礼无所观。所以引用这个，回到三四二页这边，就引用这个。你看礼佛观佛的时候都这样，那故知观六种非有非无，就是在观佛的法身，就与法身相应，就有应身有化身。哦，你说其他的我们下礼拜再下一次再继续哦。那有人说，那你这个非有非无不就是四句之一吗？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那又落入了四句之一。如果你用这个来讲，那就要再更进一步跟你讲，这边的非有非无就是绝四句离百非，是不得已就是用这样子的文字来告诉你，你不要落入有无，其实里面就包括了离四句绝百非。好，那么内文呢，我们就下一次了。本来我预计应该要把这一品也讲完，啊，哦，发现差太远了，怎么会差这么多？好，可是呢又不能不好好交代，啊，这样啪啪啪啪讲太快了，然后底下你们虽然不是呢完全了解我懂得我讲什么，你大概也不会差太远才好，否则就浪费大家各位的时间了哈，哦，所以还是要让大家懂。